是2022年9月14号星期三。
嗯，
综艺还是什么节目、啊这个？
我最早跟我说的说是综艺，其实是个类似于谈话节目。
贾樟柯呀、
啊，
俞敏洪啊，
嗯、
刘慈欣啊。哎，我说什么意思？
啊、
哦，你跟我说好像就他们在一起聊天是吧？
对对对，
去探讨一些科幻话题的这个内容。
对，这个
吧
对，说要拍的，就是要拍的时候，觉得可能有些东西，科幻的东西，因为这是第一次尝试，然后这个大家，
我觉得这个节目的形式都是比较有开拓性的
啊、哦。对对对，就是说里边是不是加个短片，让大家对今天讨论的主题有一个视觉化的感受？
不要回答，
嗯，
对吧？
对。节目形式相对新颖一点嘛，就是这个可能出其不意，大家没有想到，反正节目形式也比较新颖吧。然后这个大家可能也在这个去摸索阶段，因为毕竟是这个现在第一个这个科幻的这种类型相关类型的东西啊，相关类型的这种谈话节目吧。其实说实话，做这期节目我还是这个咱们现在今天录这个，我其实挺不知道该怎么说的，因为说实话，开始没想就是讲这个，因为这个
一开始是你没想提这个，
对，因为
你也怕尴尬，
对，因为这
事，但是你看其他人都在讲，
对，
你觉得那我作为当事人来说。那我必须要站出来说两句，
对，要不然不合适嘛。就是因为说实话，开始不想讲的原因呢，是这个，就是我怎么说呢？毕竟自己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创作，你说是说好说不好都很尴尬，对吧？因为这个还有很多一起这个跟着我们一起这个努力的这么多这个朋友，对吧？就我不能说因为我自己要谦虚，然后我就说这东西不好，对吧？但是要夸他呢，说实话，我自己确实，我不太会夸自己。尤其是第一次尝试去做这个做这种就是这个短片的这个编剧，其实我自己也还是这个经验不足啊，这个所以开始就说不聊了，
因为是这样，这部节目是每期有一个谈话主题，然后在主持人跟嘉宾在进入这个谈话主题之前，
对，
会看一个
相关的一个
一分钟的短片，
对，科幻的短片，
一分钟的科幻短片，这个短片就是本期这个谈话主题的内容。
对对对，对，这个是最早那个，其实说实话也是因为咱们这个黑水公园节目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那个认识了一个就是这个很厉害的一个科学家导演，就是一边研究这个 AI 技术，一边这个还在拍一些影视的科幻作品。在这个他也在这个系列的这个综艺节目里边，就是出场谈过，作为嘉宾也聊过这个图导。他本来是这个我们这个黑水公园的听众，很厉害。然后之前就是让我去他们那个片场玩过，后来好几年前就认识了，然后后来今年年初的时候又去找他那块玩，然后看他那些新技术。因为他这个整个这个拍摄过程，其实大家看到那个短片，其实会觉得就是那些效果全部都是这个叫在绿幕下实时，就是他有一个新的技术，可以在绿幕的同时就把那些特效加进去了啊，那个技术还是比较新颖的。然后这个所以成本就会好控制。因为开始其实说实话到整个这个操作过程中，其实大家讨论的很多时候是成本问题，很多时候成本问题，因为你想弄一个科幻的一个布景其实还是很贵的，对吧？用它这个技术就可以相对比较便宜的去完成、
比如像第一集这个、有关这个
回地球
过春节的这个，
对对对，
内容哈，
对，像这个什么这些这个建筑啊，或者说外边的一些外景啊什么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去反复的利用，变成它的这个数字资产，反正就是才能有机会实现这个短片。因为这个短片费用非常非常之低，非常非常之低，正常情况大家可能不会想象，我也不能说具体价格，那个价格大家可能就会想的不可能去拍出一个东西来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技术，这个所以这个导演这个图导呢，就是也等于是我们的听众朋友，然后那个后来跟我关系挺好的，说的最近优酷说可能想弄这么一个节目，说需要这个短片，问我有没有兴趣，后来说可以呗，就聊聊呗，然后就认识了这个片的这个制片轴轴，然后还有这个总导演丁导，还有这个执行总导演这个文导，然后我们主要实际上我在整个过程中是跟这几位朋友一块儿去沟通跟聊的，所以其实从挺早期就介入到了这个 这个就是选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去介入去聊了，还比大家聊的还是比较开心的，所以后来就进一步的去参与了。那个其实说就聊聊这些里边挺有意思的事儿吧，其实就第一回我们见就是那个我见到这个制片人还有这两位总导演的时候，其实那一天还挺有好玩的，就在三里屯一个咖啡厅见的。然后当天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因为之前也通过电话，其实会觉得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就坐在这块儿就说，哎，我们将要做一个科幻的综艺，然后想去做一些这个选一些主题，然后这些主题我们需要一个短片去展现，能够体现出一些矛盾点，对吧？因为毕竟就是开始我们的设想并不是拍成一个说就本期主题的一个这个讲，就是只是讲述本期主题内容的这么一个科教片，而是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在里边，
情节，
对，情节在里边。然后那个第一个定下来的主题其实就是这个片的这个第一集，这个系列综艺的第一集，这个叫这个就是俯瞰地球，这个啊、
哎，名字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是吧？就是我们最就是我们内部吧，就是叫俯瞰地球。其实当时是想什么呀？就是说第一期肯定会有这个刘慈欣老师这个参加讨论，所以就是别讨论一个，就是还是希望讨论一个比较这个星辰大海的事儿。因为我们后边其实你会发现主题很各种各样，因为他是也根据嘉宾，我们要去考虑这些嘉宾是不是合适聊相关话题，对吧？刘慈欣老师这个写三体，对吧？而且我们这个不要回答这个名字本身就跟三体有关，哎，而且还后来特逗，这个因为这名字跟三体有关，其实还需要到那个三体版权方的一些合作。然后那个后来去开会的时候，版权方那边的一个负责的一个小姐姐也是咱们听众，
哦，
之前也加过，还加过微信，后来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哎，我怎么在群里看见你了。
哦，就这个那标题名字也跟三体有关系、啊、
有关系。那个叫那个 Vicky 小姐姐。然后后来呢，我们这个就是说第一个主题就想聊一个跟太空有关的，然后后来就是说，而且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还原到人本身，就是这个是在一个科幻主题下的人的本身的一些这个感受。然后当时反正聊了一些主题，其实大家很快就会觉得就是一个主题大家觉得可能很好去，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了火星还回不回家过春节。因为聊的那会儿吧，哎，好像真是春节将近，就是正好是这个春节快到的时候，年初嘛，春节快到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块聊，说，哎，你就是特别好玩，是旁边有那个别的吃饭的朋友，就是后来他们看我们的眼神特别异样，因为我们开始就是他在听我们说，就是聊到这个回家过年的问题，说，哎，你说到底会不会回家呀？说现在可能对于家乡的认知也没有那么强了。说对呀，说你看咱们在火星已经这个出生就在火星了，对地球没有感，就是大家讨论特别认真，就好像真的是一群火星人在这块讨论该不该回地球。然后周围人就看我们的目光特别异样，感觉我们像一群疯子一样。那个整个后来就是每一期都会开好几次会，后来特有意思，就是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是都开到中间会停，说大家停停吧，觉不觉得大家在说梦话。因为后来有什么不吃饭呀，什么这个不睡觉啊，就是其实最开始的就这个主题的各种讨论还是挺天马行空的。
对，
这个很有意思。当然了，这个确实后来这个说实话，这个经费的问题还是比较这个，哎，反正这一旦操作起来就会知道，就这个经费和真的是拍摄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且就是当时挺高兴的参与了嘛，然后拍了没拍呢，就光在剧本创作阶段肯定先写大纲嘛，写了八集的大纲，这大纲还没写完呢，
一共就是八集，
这八集大纲我还没写完呢，开始定的是十集，后来砍了两集，八集大纲还没写完呢，这个说这个好像现在北京没法拍摄了，那个当时的那个今年上半年年初的情况嘛，说这项目可能就要停了，大家算算手头到底干了多少活，然后那个干了多少活等于是给你补多少钱呗，这项目可能就要中断了。哎呦，当时觉得很可惜，因为主要也没有多少钱，就觉得这个项目很可惜。因为那会儿我还只是在写剧本大纲的那个阶段，其实还没有到拍摄阶段，觉得就这个自己可算有一个能够这个让自己做一些挺喜欢的这个事儿吧，然后哎突然一下被停住了，后来也就没再干。哎，后来突然有一天说哎后天开拍了，那剧本写怎么样？ 因为随着那个一些政策的变化，他那个当时那个拍摄就是很波动，经常是说明天拍，然后明就是不至于明天，就是下周拍，然后下周说不行，下周现在又停了，又不能拍，所以就是断断续续，然后那个剧本在创作过程中也就是一停滞，然后再去写，然后可能再停滞，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钱，因为这个也需要这个资金嘛，对吧，需要资金，所以这个在当时那个情况，你能不能上映可能都还不是很确定，能不能拍摄都还不是很确定。其实很多广告商对于这个就是投钱这个事儿还是挺这个观望的啊，就幸亏是我们的那个制片人姐姐确实是比较能干，因为我不用我去谈啊，所以每回都是她跟我们说，哎呀最近又谈了谁谁谁，现在有什么什么情况啊，就知道就是这些，哎呀真是有各种各样的要求，这个还是这个等了一段，最后终于是有了这个所有东西都到位了，才后来又进一步的去拍摄，去把剧本完成去拍摄。然后也比较有意思的是，那个其实这到剧本层面，就是我开始我写完大纲之后，然后到剧本层面我不是特别擅长，因为也没写过，然后就是这个说是这个要写到具体对话嘛，然后说找周围朋友帮帮忙，然后找了这个伊莎跟白马，我身边就这点朋友，他们那个因为白马以前要学编剧的，伊莎以前也是这个相关的，有一些这个经验，然后这个他们还是挺帮忙的啊，但我也给他们钱了，然后这个把这个对话部分完成，而且像伊莎还特认真写的这个。还挺慢，就是但是他对自己要求很高，说每次写的时候，我们这剧本开始说是可能就5分钟啊，他写5分钟，他可能先看好几个小时相关的一些资料一些影像，然后这个
5分钟不是一分钟吗？
对，后来剪成1分钟
、
所以这个
一开始设定是5分钟的短片，
最开始说的是3分钟，我们在开会的过程中大家觉得哎呀这些故事太好了，这些故事太好了，能拍1小时，说咱们干脆就改5分钟吧，然后后来等到正式拍的时候说不行啊，钱不够啊，咱们这个还是给压缩一下吧，所以确实有点短，这个是那什么的，所以这个我会代表这个主创团队希望能够下第二季有更多的这个投资，因为他们说第二季还带我玩，希望第二季能有更多的投资能够去做得更好吧。然后那个其实我想就是今天可以聊聊这几个有意思的主题吧，因为那个就是拍摄过程中也有很多这个限制，我觉得就是还有更多其实我自己的一些表达其实想聊，就其实第一个其实也就可以聊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个话题，因为当时我们想到的是这个什么想去聊一个关于未来这个星际探索的话题
啊，你说说这个第一个短片
啊，想聊一个科技这个未来探索的问题，但是我们又想把它回到人本身，就是我们现代人能有同感的一个感受，就当时聊的时候大家就想到，因为临近春节嘛，就想到外星人还过不过春节，就不是这个外星人了，就是这个去了外星居住的地球人还过不过春节，他们对地球到底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认知，其实因为这个感受也是从我自己的一生感受来的，因为你看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哎金花是个北京人，其实我爷爷就不是北京人，我爷爷就本身我从小跟我爷爷说话，我爷爷就说不了就是北京话或者普通话，他一直说的都是山东话，他是济南人，我爸应该算在北京出生的，但是我姑姑就还是有在这个济南出生的，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只是一个爷爷那辈儿了来到北京，爸爸在北京出生，或者说爸爸很小的时候就到了北京，我在北京出生的，其实这跟好多朋友理解的北京人不是一个概念，就很多人理解北京人都是没有通天文，对吧，我是这个叶赫那拉，我是这个，
你是新北京人，
是，对，实际上我并不是老北京人，我属于新北京人，我这代是在这儿长大的，我从小居住的那个房子，说实话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个房子是那个国家租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的祖产，所以就是我们并不可能说一拆一个院什么有好几个亿，这是，但是我的认知反而从小我的认知我是一个北京的人，所以其实从这个点去出发就考虑到 我们有的时候总会去想到未来的这个世界，就是比如我们去火星，就是那故事里就是去火星居住了嘛，因为现在不是老说要去火星移民嘛，火星移民会不会有对认知自己还是地球人的这个感受？有时候会觉得，就是站在我们角度讲，说他怎么会不觉得呢？对吧？他是人类，他的故乡是地球，对吧？但是其实我从我的角度讲，我就真的会觉得北京是我长大的地方，就是我更多的是联系的我的情感是北京。济南我只回去过一次，在那里见到了几个就是从小没见过的亲戚，对吧？就是虽然除了北京，可能山东是让我更有这个感情这个归属的这么一个省份，但是毕竟它第一还是北京，所以就是我们想到，就是以我自己，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看就是有一个科幻的一个这个架构，但是实际上写的是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就是我的感受。我就想，如果我在我的爸爸，就我的爷爷是以前生活在地球，然后他到火星，他因为各种原因到了火星去生活，然后我的父亲要么是小的时候到的火星，要么干脆也就是在火星生活的，我就是火星的，就是我是这个第三代，就是火星移民第三代，其实我相当于属于山东来北京移民第三代。那么他的感受还会不会感受这个自己会是地球人？其实我的感受可能就会弱很多。我所以这里边就设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男主角是一个男孩，就是一个男的这么一个青年人。
这就是你
啊？
哦，
对对对，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差不多。不是，这两个人都是我，这两个人都是因为我关于我的一些想法嘛。就是我不会认为，就比如说有一天我爸非跟我说，咱们得回
门挑了两个戴眼镜的，那应该是你。
对对对，我就比如说有一天，如果我爸跟我说咱得回山东过风筝节呀，必须回啊。然后这个时候我这正是这个，
要不是潍坊
啊，不是也山东的嘛？或者咱们得回济南过煎饼节呀，这个必须得回啊。然后我。但是我当时可能啊正上班要劲儿呢，我正这个正评选谁能当总监呢，我肯定就说我有病啊，回去，对吧？所以是按照这么一个最初的这么一个动机的设定去设置的。后来就会想，那这个主角必须得有一个强烈的动机，说的不能不跟这个父母要回这个地球过春节，然后要去这个留在这个火星，要从事一个对他很重要的事儿。其实后来很有意思，我就想到了，就是那其实人类到火星也还不是头，对吧？还可以更往这个去，更往外去探索。就给他设定了一个，就是他要去木卫二探索，就等于是这个领导给，因为他工作的好，领导给了他一个任务，说你可以去作为人类第一批去木卫二探索的这么一个成员。因为木卫二也是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边说可能有很有可能易于人类生存的地方，对吧？所以其实说实话，写的时候还是相对比较认真的去一些这个地名啊什么的，还是去进行了一些考量的。说哎，那就是说可能要，就是从这个人的角度讲，就是地球跟火星本来就都是人居住的，虽然说从他爷爷那辈讲可能火星是一个新星球，但是从他在火星出生的，所以他肯定会有更远的想法，他就想去木卫二。然后这就从这么一个设定。但是这个爸爸呢，爸爸是什么呢？爸爸这个角色其实也是我也是按照自己的一些这个人生经验吧，就是其实爸爸回不回地球过春节他也不是很在乎，因为他也对地球就是可有可无的这么一个感受吧。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这爸爸还有爸爸呢，所以这个故事设定里边是这爷爷要回地球，而爸爸的困扰是作为他爸爸要回地球，你又不能不孝顺，对吧？所以就是爷爷就想着是一家团圆的回地球，所以就是爸爸只能出面当坏人，想法把这孙子给劝着一块儿回去，反正就跟每回我们家庭聚会一样，就是我得想法哄着孩子跟我爸爸吃顿饭，就这么个意思。按照这么一个相对有生活的这么一个设定去来这个讲述的这个故事。然后其实这里边因为就一分钟嘛，其实内容是很短的，就是两个人去讨论该不该回地球。一个是儿子的视角，就是我是火星人，然后我并不我是火星出生的，所以我是火星人，地球的春节跟我没有关系。那个其实我还是相对那个什么一点，就是写了一些有意思的话吧在里边。当然就是比如说那个 作为火星人，因为我其实这个故事后来给别的朋友讲过，别的朋友当时有说你这故事不成立，火星人怎么会在乎春节呢？他不过就春节这个东西，它就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这么一个周期嘛。我说对啊，所以我会在故事里边本身就写出来，这个小男孩就会跟他爸爸去辩驳，就是说春节是没有意义的，春节是地球围绕着太阳去转一周，而且还不是很准确的一个时间标记。那我们火星人为什么要过地球为太阳转的这个周期，就是会有这些对话在里边，包括也提到，就是也写到，他说这个儿子说不行，这个下半年我陪爷爷回去，因为其实也查了地球跟火星的这个公转周期，其实火星大概转一年的时间，地球能转差不多两年，所以其实就是在火星为太阳转一年的火星年可能会经历两个地球年，所以他会说了有下半年陪爷爷回去，对吧？当然这里边是加了一个强行的设定，就是爷爷岁数大了快不能回了，因为我们坐飞船肯定要承受一些重力加速度，说的这个爷爷作为早期的火星移民，然后这个回去的话可能费用也很高，没有就是没有老回地球，当然现在这个航天局发了这么一个这个通知，说到一定岁数你的那个骨骼密度承受不了这个重力就不能回了，所以爷爷想赶在这个岁数到之前最后回一趟，到下半年爷爷就到岁数了，可能都到80岁了就去不了了，所以这个爸爸就是说，后来这个再往后其实就是进一步的去加了一些我还比较喜欢的部分，就是儿子会很质疑爷爷为什么要让我回去，对吧？然后爷爷就是爷爷的，就是从爸爸的角度去讲，爷爷的态度就是你总该回地球看看吧，对吧？然后这个儿子就是里边有一段我自个儿觉得写的还挺好的，就是儿子就是说我的梦是星辰大海，对吧？然后这爸爸说对啊，就是但是你出生在星辰，你却从来没见过大海，因为火星上没有海，爷爷想带你回去看看大海，对吧？就是其实当时有了很，因为后来这个因为时间的长度被就是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台词都能够用上，其实当时也想到了，就是说
那刚才那句用上了吗？
那应该那句好像用上了，那句话用上了，因为那句觉得我写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个，当然了，其实这个就是当时拍这个短片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对我们的一个目标的，就是这个目标就是说这短片没结尾，这个短片一般都是出现一个问题，然后好让嘉宾就是这个话题去讨论，
阅读理解。
所以其实我觉得效果还是达到了，因为这个那一次那一场的讨论就是这个像大刘
他们这个谈话的这个，这是一个棚还是
一个棚？
谈话的地方不是那个三维的什么那个？
好像也有一部分，也有一部分。那个江，其实大刘就是后来态度很明确嘛，就觉得就是回地球这个想法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就觉得这个就是应该都好像不是，就不该出现的这么一个想法，
我觉得是。
但是你看另外一位老师其实挺有意思，另外一位老师就说的其实也可以稍微感性一点，因为毕竟陪爷爷回去嘛，就是这是有这么一份，哎，就是说不太好了，因为我爸就是
一般回过年都是为了见亲人嘛，哦，他跟他爷爷就是再找个地儿就是 happy 一下是吧，过个节就完了，没必要回去过节，
有时候这种情
况你不是为了回家的概念不就是为了见亲人吗？
其实
只要你只要能见着你的亲人不就行了，
但是有时候回去是看故土嘛，就是看看就是你的故土什么样，看看大海，别老看星辰，也可以看看大海，就是这是不同的观点了，因为你看像有时候我觉得像那个
我
就是
过年亲人比较重要
啊，这倒是亲人更重要，但是因为他在这么一个设定里嘛，就是他从来没回过地球。对，里边还有一个我觉得写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写到回地球他不愿意回去的还有一个原因，他觉得地球跟火星已经产生了某种歧视关系，就是这个
鄙视链
啊，对对对，是的，这个其实所以说实话就是虽然他短片可能很短，但其实我最早在想的时候还是，
你那设计短片的时候把那第三火三代就是弄得就是长相得跟地球人不一样，才能产生这个 这
不是这里边提到了，就是它的起始点在哪儿、
哦？在哪儿？
就是因为火星的重力低，如果你就出生在火星，长期在火星待着的话，
哦、
你的那个整体的那个什么骨密度啊，什么你的肌肉力量啊，是承受不了地球重量的。到地球你基本就站不起来。所以所有这些就是里边特意写到，就是他爸爸问了，就是说你周围同学都回过地球，你怎么不回呢？他就说、
哦、
他就说我朋友回了，
他身体不好，
对，到地球只能坐轮椅。
哦、
地球人还给我们起外号叫火星瘫。
哦，
对吧？就是，
那我觉得他也别回去了，他的回去都坐轮椅，他爷回地球也别碎了。
所以大刘的意见就是不回嘛，就是不回嘛，对吧？但是另外也那个就是也有嘉宾就是觉得还是可以有更多的情感的考虑，有些更多的情感考虑。所以这个并没有说我更倾向于回与不回，但是我觉得至少达到效果了吧？大家各有各的这个看法，对吧？然后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他们之间这个谈话挺好的。
对对对对
对。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我一看完第一集，我觉得挺不错的。我觉得这个刘慈欣、啊，这个是吧？贾樟柯导演，还有这个咱们张双南教授啊，这个几个人，这个妙语连珠啊，这个谈的都特别好。
嗯，
对我还说我就赶紧看第二集。
不知道了，但是据我所知，其实是因为那个当时刘慈欣老师。没在北京，而且我到就基于当时的那个交通跟这个防疫情况，他确实没法来到棚里边拍。本来是有很多集都希望是刘慈欣老师来参与的，
因为来了之后先隔离14天，
对，都因为你看都已经叫不要回答了嘛，所以确实是，但是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吧，最后只参与了一集，而且还在一个这个
他怎么拍的呀？
就是。
他在他那个
对
不在北京是在怎么拍的呀？
就是你这不是在这个片里边，他在一个那个。机械装备里嘛，
是那他在他当地是
就当地那边在摄制组拍他呀，就是大家只能是远程了。
那他当时他们谈话也是
对对
实
时
的
实
时的
实时的，但是远程谈了。
哦，那有延迟吗？
那具体这就不知道了，应该没有
吧。这边说话得顿一秒，
不用，没有那么远，没有那么远。
那个央视体育频道他们外拍。
不是那都到外国了吗？到外国才
这边得等一秒，这边再点头。
到外国了才那样的，但都在国内还不至于。然后那个这是第一集了，其实后边有几集，其实我可以聊聊。那个其中有一集
后边那个俞敏洪那期我也特别喜欢。
那对那期我也比较喜欢，但是那期
俞敏洪也老跑题。
对，就是
聊着聊，经常把贾樟柯带跑。
这不就是谈话节目的这个乐趣吗？咱们的节目不也聊着聊着
正好就赶上那个俞敏洪好像。因为他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问题好像也发愁，然后他反正说这科幻的事儿也会引到新东方。
这个其实这我觉得这是这节目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聊着聊着
我可不管你们
对
前面短片是什么，反正上来我说两句我就要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对，就是聊着聊着就聊跑了，但是这才有意思嘛，就跟我们节目似的，不也都是聊着聊着聊跑了吗？
哎，怎么着，你要是进入到第三集了吗？
那是第三集吧，
是不
是？
是
第三集吗？
睡眠、啊、
对对对对，其实这集我个人是、
哎、这集那封面做俞敏洪在上面，我感觉
要讲课了，
也以为是新东方的节目呢。
嗯，其实这集我个人还挺喜欢的，但是确实这集出现了一些，
这期节目其实谈话氛围其实跟第一集其实挺大不同的，有很多观点上的碰撞。
对，然后那个这期是那个俞敏洪老师跟这个刘佳老师作为嘉宾，然后贾樟柯导演还是这个主持。其实那个刘佳老师说的，其实我后来自己看啊，这刘佳老师说的跟我们这个短片这个就是看完之后让我觉得挺高深，挺有意思的。其实我可以讲讲。
但是那个俞敏洪有很多观点跟他是相悖的。
对，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有一个
让他们碰撞。
让他们去碰撞，对吧？然后我我说这个这一集里边，我比较觉得刘佳老师这个谈的比较我这个有击中我的地方，真的有击中我的地方。我先说说这个，
你比较赞成他的观点？
嗯，对，差不多吧。我先说说他这个我们这个短片，其实这个短片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开会的当时，这个大概的这个剧本，这个剧本出来，就大家就都定住了。就大概这个大纲一就是聊碰撞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我操，这个东西早晚得想法给拍成一个长片。 所以确实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它的内容跟那个跟它科幻部分的那个理解是有点复杂的，所以在那个这个比较短的时间跟经费下，可能是这个就是理解需要就有点难度。所以正好我也讲讲，就是我们最早其实想聊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呀，就是睡，就是这个不是睡眠本身的问题。其实最早想聊的是这个，最开始啊，源头是想聊科技的进步对于工作的一些性质变化的影响等等这种问题。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聊到了这个其中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就是拿钱找别人帮你做一件事儿，那么科技的进步就是让做的这件事儿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多，对吧？比如可以替，就是哎，以前不就老说嘛，还能替你那个拉屎撒尿嘛，对吧？因为我们也想到，其实是有一个科幻作品是替别人拉屎的，对吧？后来我想到，那其实就是这吃喝拉撒睡，人类的最基础的这些诉求里边，睡觉这一点，还就是很少有人去谈及到。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就是会不会未来的这个科技发展能够进化到让人帮其他人睡觉？
嗯，
因为本身我也有一些睡眠方面的一些困扰啊，那个。我不是很严重啊，但确实是，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往多深了想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失眠是真的因为睡不着觉而难受吗？其实不是，是因为失眠之后第二天特别不舒服，第二天可能很痛苦，就一直在那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下，而且人的身体就是，反正我比如说我一失眠，我第二天我就会觉得浑身疼。就是肌肉的那个力度感觉也使不上，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感觉，我们怕失眠的核心原因不是说怕我的睡觉时间短，而是怕没有这个睡觉的休息让我的身体恢复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而影响我之后。而且所以我个人是越是第二天有重要的事儿或者要早起，我第一天就越焦虑越睡不着觉。
嗯，
所以我就想，如果能有人提供一种东西，就是让我不睡觉，因为现在提供的药都让大家睡觉的药嘛。我如果有种东西可以提供一种东西，就是我不睡觉，但我身体还照样挺好，而且对我的身体没有损害，我可以去这个身体的机能还都是正常的，我该几点保肝，我那肝还能就正常的运作起来了，对吧？这个实际上是可能我想得到的，就是说从最原始的一个动机讲，可能我想得到的，所以就设计了这么一个故事，说会不会在未来有人替别人睡觉。因为你肯定睡觉让自己的大脑休息，产生很多的这种什么分泌物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我们后来在主这个创作过程中，就是说把它这个简单化，就是说叫这个清醒因子，就是你有了这个东西，你的身体就可以抵抗睡眠了，对吧？因为据我了解和以前看那些科幻故事里边，对于不睡觉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有一些探讨的，对吧？比如那个 S 档案里边，不就是说美国在改造他们的一些士兵，让他们减少睡眠，能够更高效的去工作嘛，对吧？其实有意思的是，更多的之前的一些作品更多的是让大家不睡觉之后去更多的工作。后来我们在这个角度去设想，会不会未来是就是让人更多的去睡觉，然后这个睡觉产生的这个清醒因子是给那些工作能力更强的人，对吧？你说像我这个，比如说咱们现在需要去搬砖，我这个身体板你让我不睡觉毫无意义，我可能搬两趟我手就抽了，我睡不睡觉意义不大，因为我的身体扛不住这份工作，还不如我替那些能扛得住工作的人去睡觉，我替那身强力壮的去睡觉，我睡觉完之后，对吧？我这睡眠，
你这叫替人睡觉啊？你是说买人家的他妈睡眠吗？
不是，就是说，就是我可以，就比如这设定啊，就是我可以替他睡觉，我睡完之后，我产生一堆这清醒因子，然后清醒因子从我身体里抽出来给他。他就
你来睡，人家不睡，
人家不用睡，人家身体还特好。但是我那个这个设定里边，其实就是说我抽完了我的清醒因子，
嗯，
我就继续困，我得继续睡。
哦，
不是说我
连轴连轴睡，
我就得连轴睡。我的工作就是睡觉，不是说我这白天睡完了，我晚上就可以玩了。
你也不上班，你
对，就是我白天睡八个小时是替别人产生清醒因子，晚上我继续得睡觉。
是，
晚上我继续得睡觉。然后呢，就是按这么这样的话，我可能每天清醒的时间很短。但是我就想这也挺好啊，因为周围老有人那个，哎，不过当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就现场就是这个有了分歧了，就是我们当时开会现场分歧了，那个制片小姐姐就是很不理解，说不行， 说如果这事儿有的话，我绝不能出卖我，就是我绝对不会说的买别人的睡眠时间，让自己更高效的工作。他觉得本身睡觉就很快乐，他就喜欢在床上躺着，对吧？就喜欢这个睡眠。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睡觉嘛，对吧？另外那个执行总导演那个文文就说的，说就是他就说他每天好像就是他现在日常生活据说每天只睡4个小时，
嗯，
他就是那种天生睡眠少的人，
嗯。
他觉得其实这个事儿挺好的，就睡眠这件事儿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太大的这种快乐，就睡够了就行。他没有一个诉求，就是我要一直躺在床上享受这个睡眠。我只因为他本身睡眠就少，如果有这种东西，我可以让我这个不睡觉也清醒，其实也很 OK。啊，其实当时就有了不同，在我们讨论这个创作过程中就有了不同的观点去讨论，我觉得也挺好玩。所以后来这个故事里边设定成什么了呢？其实这故事里边是一共设定了这个，当然这个后来这版也是被改，我们改过很多次了，为了符合后来的这个费用和这个时间。然后那个其实有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这个故事一看起来是两个人在对话嘛，其实
对对对，
对吧？但其实有一个，
你讲讲这短片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嗯，就是他是两个人在对话嘛，但其实还有一个第三个人是没出现的，是他们提到的他们一个同事。这两个人对话是怎么回事？是两个这个在睡眠公司上班的这么这个同事。
第一个短，虽然短，但我看明白他这第三期的短片。没太
嗯，确实是因为这个时长
有点不够。说说先给大家去讲讲这个。
对，这个设定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公司里边是来负责替别人睡觉的，
嗯，
睡觉之后能产生清醒因子，让更多的人可以，就是让别人可以清醒。然后这里边有两个这个角色，一个是一个女孩，是相当于是刚来这块上班不久的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之后找到了这份工作，这份工作给的钱还比较丰厚，但是她的母亲认为她在干一份毫无意义的工作。
为什么？
就是他的母亲觉得这个新型工作不能接受啊，然后当然这女孩也会反驳，说的那个爸爸还是做直播带货的呢，当年爷爷也觉得不是正经工作，就是每代人都会觉得下一代的工作不正经，对吧？就是这个，所以他觉得妈妈是很顽固的。
没错，
对吧？别到未来没准就正经了，就显得这也是直播带货，也是现在你觉得可能有诸多问题，那他确实这个销量高嘛，对吧？他。然后呢，这个有一个男生，就是他的师傅，就相当于他这个他是这个实习的，然后他有这么一个带他的老师，就是他的这个就是来这工作了好几年的这么一个同事吧。然后呢，这个人呢，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油子了，就是这上班上油了，他也是负责睡觉替别人产生这个清醒因子的。然后这里边其实一直就是在说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个女孩认为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就是说只是妈妈不懂我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创造更高的价值，那么我选择替能创造更高的价值提供更多的时间。因为我看弹幕里边有朋友其实说的就跟我们最早想的类似，其实说他卖的不是睡眠，他卖的是时间。因为在睡眠这件事儿，就是你一闭眼就睡了，你睁眼就醒了，对吧？你其实是你的时间会感觉没了，就是大家这好理解。我醒着的时候经历的时间长短和我睡眠经历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都实际他卖的是时间。他就是觉得我的时间每小时能产生的对社会价值是远远不如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一个企业家，不如他们的，可能搬砖都没有那种有劲儿的大哥厉害。那么我为什么不把我的时间给到他们，我还能够赚取一部分的钱，形成社会的这个创造价值的最大化。
但是这女的是他的工作人员是吧？
这女的就是负责睡的，就是他们就负责躺里就睡就行了。
我以为这两个人是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
是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睡啊。
就他们不是说比如我是这个技术中间人是吧？
不是技术，就是
操作有一部分睡的跟操作一部分
不
睡的，不
是，他们就负责躺那睡给人提供就行了。
哦，他们俩就完全是出卖自己睡眠的人。
对，
哦，那我没看明白。
嗯，
我以为他们俩是这个操这个技术人员的。
对，
我还说你为什么认为技术人员没有意义呢？
嗯，就是这个他们俩负责睡觉的，他们俩就负责躺那就睡。
哦，
然后就，
因为他们俩一上来拿那些什么纸板啊，然后数据啊，我以为他们俩是搞技术的。
哦，不是，就是自己记录自己的身体状况，能提供的这个清醒因子能不能满足这个客户需求。你比如我躺着睡觉，老做噩梦，你这产生的不行，你这就是一批次货。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那个服装服饰，然后那个工作环境像技术人员、
嗯、是，其实应该在就是对，反正这个剧本里边最早
就是说他们要把自己的时间出卖给需要睡眠的人，
是的，所以这女孩会觉得自己工作很有意义，
是把自己的。
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时间给别人，
给别人，
对，他负责，
人家就不用睡了，他们就睡，
对、
哦、
对，所以他这个确实这个、
哦、
这里边科幻那个逻辑稍微复杂了一点，
但是他们有一个谈话是吧，
对，他们就是谈话嘛，因为这女孩觉得自己做的很有，就是过得很有意义
啊、
哦、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对，但他就每天睡觉就行了，
每天睡觉还能创造更多价值，
也不用出去，也不用玩，也不用购物，
醒了够呗，睡八个小时，
就一直睡吗？
白天睡八个，晚上睡八个，这不还八个呢吗？那八个进行消费啊，
哦，
对吧？那八个进行消费就行了。然后呢，但是这里边
等于他就是每天睡十六个
啊，对对对，每天睡十六个小时、
哦。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师傅呢，其实又表达出来，他并不太关心这些睡眠省出来的时间提供给谁，
哦、
他并不在乎，
无所谓，这无所谓。嗯，无所谓，
但是那个对于那个小女孩来讲，就是她的信仰的崩坏啊，就是这个男的，就是说我就是出卖时间的魔法师。
其实你要这么说话，那有点像输血嘛。
啊、嗯，可以这么理解，
是吧？
对，
我把我的血是吧，献给谁？其实我不在乎，我只在乎我做这件事儿嘛。
对，但是那个是出现那个，毕竟有一个挽救生命的意义嘛，这又不是挽救生命，所以他更希望是给好人的。你比如说你这血输给是一个大恶人，特别坏，就是一个大坏蛋，然后这个连续杀多少多少个人，他现在病了，你的血要赶紧输来献给他，是不是会多少觉得有点别扭？对，所以你看咱们输血都是输完了之后你不知道血给谁，对吧？它是涉及的地方伦理问题，你输完的血是进血库，最后这些血库用来挽救生命，而不是你选择你的血是救好人还是救坏人，它真的会设计这么一个门槛，否则的话在献血这个过程中有出问题。但是睡眠这个是一公司，它相当于那个
这个你说的这个逻辑其实在游戏里边已经实现了
啊、
嗯，就是 EVE 那个游戏里边、
嗯、
它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能点嘛，
嗯，
少则几百万几千万，多则上亿，
嗯，
然后这些技能点都是靠每天纯时间挂出来的、嗯、每一秒一秒往上涨，就是你可以把自己不想要的技能点抽出来、
嗯、
然后挂到那个
卖去，
挂到拍卖、嗯、
对，那相当于卖你的时间，
有需求的玩家就会花钱买这些这个技能、
嗯、
然后技能点冲到自己的那个，
自己就省时间了，
对，
对吧，其实就是这么个意思，只不过他们这是以睡眠的形式再去出卖时间、
嗯、
然后呢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女孩就会觉得她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她母亲会认为她在就是干一个不务正业，他想证明自己做的事情反而对社会创造了更大价值。从确实就是在设计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想的还比较复杂的，因为从社会价值最大化的角度讲，这么做确实是对的。
对啊，把自己的时间给留给那些
更需要的人，
可以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
对，我可能醒着这八小时有四个小时还在摸鱼，对吧？不如我睡下去，然后
那应该就是有那些不需要睡那么多时间的精英
啊。
张朝阳不说了吗、嗯、人每天就睡四个小时。
对呀、啊、但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有能力，但是他就是天生睡眠时间长，他需要睡八个小时，这不就干不过这个张朝阳老师了吗？怎么办呢？哎，就花钱买四个小时，
嗯，
是不是？甚至我可以买八个小时，我二十四小时不睡觉，我这不是不是就能超过张朝阳了，对吧？有那种人家能力很强，有人那种能力很强，但是这个睡眠要求太多的、
嗯、
是有这种人嘛，对吧？所以但是那个男的那个人就相当于是在这个公司工作很久的一个油子了，他已经看透了，他就是说爱给谁给谁，这个时间其实大概那意思啊，就这个时间其实不会像你想的是真正给到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手里。啊，因为这个后边会有一个扣，就是这女孩后来就是说她要每天检查自己的这个，
这一样嘛，这个人家也不算是油的，人就是理性看待这个事儿，
理性看待就是我来说挣钱的。
你以前给人做网站，那你也不在乎这个网站应用到什么地儿啊？
对对，其实就是其实它是一个职场的一些话题。这个
对
这个男士就是说我来这是挣这份钱的，这是我的一份工作，这个工作完了之后公司爱给谁给谁，这个是。我来挣钱的，
那你会在乎说你说的话是吧？录出来的这音频会让一些那个可能现在已经进去过的人听过、
对呀、啊，对吧、啊？所以这男的也没有错嘛，
对吧？
所以设计有意思，这男的也没有错嘛。但是这个男的这个想法会破坏这个女的对这个事业的这种敬仰，
敬仰。
啊，这女的觉得这女的都工作就很积极呀、啊，有劲儿啊，就我得使劲睡呀、啊，我得给科学家创造时间呀、啊，马上我们就发现大统一厂了，就这意思吧。然后他说，你看我昨天这给一个工程师睡的，这工程师就是又肯定用我的时间创造了更伟大的奇迹，对吧？后来是男的看了说这，就那工程师特逗，写的是我给编的，叫什么那个 A 防御 AI 技术什么什么研究。然后那工程师说：“这我知道，这人以前我就替他工作过，打游戏的，就是专门打游戏的一人。说他拿你的替他省的时间全打游戏了。他说这不是搞这个 AI 防御的吗？他说对呀、啊。他说你游戏机里那些不是全是 AI 吗？你不就是怎么打这堆游戏 AI， 这不就是游戏就是 AI 防御吗？这女的就会一下就是这个让他的这个心态会发生变化。然后这中间还插了一段是什么呀？哎，确实是内容量有点大，时间短了，但是这确实是特别想表达的。中间还插了一段，就是这件事儿，你从社会角度讲，我们把睡眠提供给更有价值的人可能是有意义的，但是从个人角度讲呢，对吧？因为这里边还设定一个，就是说他旁边邻座的一个大哥好久没来上班了，问怎么回事。
嗯，
然后那个男的他那个这个同事就跟他说的那人就是得病了，就是焦虑了，说因为这个。
哦，这是后来的短片没有的。
有，就当时很短，就是他在讲那个人，所以那个人没出现，提了一句说因为那个人中年男人，三十五四十，然后这个父母已经开始生病了，经常要去这个医院，然后他的孩子就要考高中，然后这个还得给辅导工作，还得辅导学习，但是由于他一直在他的工作从毕业开始就是替别人睡觉，十几年一直在睡觉，很多的时间全在睡眠中，其实脑子也一就是没有长期的去使用，他也很难去给孩子辅导功课了。所以他的焦虑就会被放大，最后导致出现了严重的失眠，他白天没法睡觉了，晚上也没法睡觉了，这个人就睡不了觉了，就是他进入了一个焦虑状态了，他就没工作了。
嗯，
这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他要想能够干这份工作他得不能失眠，
嗯，
但是这个时候公司就没法再用他了，因为他的各方面的中年焦虑跟压力变大之后，公司就只能让他走人。然后他就这个人同时就后来也问说，那他为什么不提前去干点别的呢？他说因为他的长期工作是睡眠，在睡眠过程中他没有任何技能的提升，他唯一提升的技能就是睡觉，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他对于他个人来讲可能会被限制死了。所以最后这个结尾是这个男的说他要离职了，就是他要离职了，说因为他最近升职没升上去，他也快三十了，如果到不了管理岗，他这种睡眠可能睡到三十五就没工作了，而且他到那会儿可能还失去了所有其他的工作技能，只会在这一件工作技能上边去深耕了，但这个技能放置社会好像又意义不大。然后他就说要辞职，然后要去那个做别的一些更多的事情，然后让这个女孩去替他完成这个在这个睡眠界得到流动红旗的这个，就是替他们这个部门争光。
这都是短片没有吧？
嗯，有，其实但只是没法去展开的去展示，只是一两句话提到，所以、
啊、
对，所以他确实是有点费劲，就是提到一两句，我只是现在有这个机会能把它展开，因为开始这个故事还是比较长的，然后这个开始这个故事的设定是比较长的。所以这里边真的，我刚才说那么多，其实可能每一段只是一句话点到，啊，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故事真的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因为还这个不多见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写完之后觉得，首先这故事市面上没有，然后其次是好像里边展示了很多我们现代人能去感受到的东西，嗯，而且对于工作的，对于这个很多的讨论还是很深的。当然我其实也更喜欢看完之后这个刘佳老师的一段讨论，我觉得那段讨论让我觉得有一种这个我们这个短片比我们短片高的地方。
嗯，比短片还要高。
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这真的特别厉害。就是我们开始开会，什么是没有想到的。他有说，其实你会忽略一个，就是说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当然，这也是我们希望这个短片能引发的讨论。他就说，买睡眠的人其实是可能会存在一个情况的，就因为买睡眠人就不睡觉了。但睡觉其实不只是让我们的身体恢复， 说我们可能会日常中有很多负面的情绪，是需要睡眠中的梦去解压的。哎，我觉得跟咱们
就是看那个，他看睡魔了，
应该是弗洛伊德的一些关于梦啊，后来还有包括后来一些人对于梦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解，这个心理学的一些阐释。因为睡魔那个漫画其实也是从那个源头来的。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其实这个故事真的应该再往下讲，就是虽然大家工作效率很高了，但是很难再创造新的创造了，而且很多可能有钱的人开始情绪发生一种更大的波动了。而且我突然就想起来。
没有
啊！我后来突然又想起来，就是他。我后来看这个，我自己又看这个片，看我刘佳老师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又想起来那个《阿丽塔》，就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冲梦》里边，其实也提到过，说他们到了那个某一个那个太空城的时候，就是需要大家睡觉，然后在睡觉过程中进入一个虚幻状态，然后让他们去把自己的负面情绪释放。就是确实是，如果像这个片子里边说的似的，所有的这个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就不睡觉了，他们失去了梦这一个环节，可能反而会去影响到很多这个。所以就真的是，如果有那么就是有我们短片里那么一个科技的话，就是说那么很多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人不睡觉了，他不做梦了，其实真的可能反而会让这个时代停滞。或者是让很多可能出现很多很奇怪的这个负面情绪之后，会当这个拥有实力拥有能力的人有了更多的负面情绪不能在梦中去释放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点。
是那个剧那个里边，我觉得那句话印象特别深，说我们这个梦境里边的这些图书馆啊，储存的人类以前跟以后所有的书，这就是想象力的一个
对
大成，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刘家
人是，其实社会是靠想象力在推动的。
对，这跟梦有关，这跟睡眠有关。所以我觉得刘家老师把这个地方讲的比我
睡醒之后，你还人才会诞生更多更强的欲望。
对对对，没错，就是不是，他是说睡眠可以减少一些奇怪的欲望
啊？是吗？我说我睡醒之后才有欲望，
那说明你还年轻，身体好。不是那个
欲望，睡醒之后想，哇，今儿吃什么呀？就是
这是好的欲望，
去哪儿玩、啊？
这是好的欲望。他是说会有很多负面的欲望，他的负面的欲望在如果没有睡眠的话，这些负面欲望、
啊、是我诞生的是全新的欲望。
对你诞生的是好欲望，吃饭睡觉那个、
啊、
对吧？就人可能会有更极端的负面欲望，没法在梦里去调和的话，会出现，比如什么杀人放火这种，都就是需要去睡眠，去在心理上进行一个释放。我觉得他确实是这段谈话，我觉得特别厉害，把我们那个短片中
第二季应该找这种、
嗯、
就是像这种做心理学的教授啊，
哎、我
什么科学教授，让他们做你们顾问。
对对对，应该在找。
因为人家思考的东西可能比咱们老百姓
更高，
维度
更
高。
对，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真的，这个故事如果真的未来有机会写成一个长篇的话，肯定会把这一部分加进去。就是那样的话，就变成了哎，没有更多社会价值的人，他们拥有着睡眠和梦想；拥有更多社会价值，就是能创造更多价值的人，他们却没有梦想，而且欲望在不断膨胀。形成这么一个乌托邦的这么一个睡眠乌托邦，这个
太残酷了。让你说对社会没有价值的人群，我操，
就是价值低嘛，提供睡眠嘛。因为这个这里个，
我就不爱听这种实话，太残酷了。
但是这个科幻里边我们表达的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
有一部分人是造粪的机器，
对他们就给别人提供时间，对吧？
造粪机器还给去把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睡眠出卖给别人、
不能这样，不能这样。我们的宗旨是不能这样，但是用这个去表现这个，而且还是那句话，最后希望引起讨论嘛，所以就是双方会有一定的讨论，这个还这个比较有意思。然后那个，我再讲，就再说一个吧，因为一共八
个
嘛，多了。
不是就是说让我看这俩吗？
好的，随便再说一个，咱们那个差不多了，时间。
后来你就不让我看了
啊。因为不让你看，后头还有一个挺
好看
啊，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那个就是
我每次看，我说看，你说不用看，不用看，不用看
啊，对，怪尴尬的，是吧？有种最第一，有种说实话，
不用看，不用看，就听我说，听我说就行
了，听自己节目，听我说就行了。
那你今天做这期节目，还是要鼓励听众去看
啊？听众可以看，听众可以看，听众可以看，那个听众应该去看，
挺好的
，因为他们后边确实很多谈话，
因为我觉得啊，
挺有意思，
就是不要回答这档节目啊，我觉得还是有别于其他这种网综啊，
对，
就是这些找来的嘉宾其实质量都， 或者说在谈论这些话题的时候
这么专业的
谈论这些话题的这种谈话质量非常高，
嗯，
觉得确实听就听他们聊天啊特别上头，
嗯，
比如像这个刘佳老师跟那个俞敏洪老师，
嗯，
是吧，他们俩之间很多其实看似就是很相悖的一些这种讨论，
嗯，其实
很值得深思。我觉得这不像一般谈话节目都一顺边的说，是吧，那没意思，是吧，
对对，而且我看一下他们
还能看到他们俩之间可能有点小尴尬，好像不太熟吧，他们俩
不是特别逗着看着弹幕说又是什么那个一文一理
啊，对对对，
就是因为好多话题他是一个就是理科专业的，他从一些技术从他的一些认知，还有一个是相对文科
专业的，尤其是第一期还有那个好像以美院的一个老师吧，哦，那完全就是艺术家的角度
其实很好玩，就是一文一理，它都是我们有些设计的，你看，
但是又同时他们又保持了这个这种克制，我觉得这种礼貌啊，
对对对，
克制又保持的特别好，
嗯，这样才能讨论嘛，如果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基础的这个，
对，不像有些那种娱乐圈的谈话节目最后就是互相那个
没意思了，
那种不好，那种没意思，
你说这个太对了，就是我看过那种就变成谁吵得很了，
对
吧，
对，
那个还有一期是关于吃饭的那期，
哦，吃饭那期我还没追到呢。
嗯，吃饭那期这两个老师谈的，我觉得也就是特别特别好，而且我看那个弹幕上面就是说这期就是玩命长知识点的一期，
是吧？
嗯，因为我们那个短片的那个主题是说未来人类改造了，改造成了那个不需要吃饭了，就不需要吃饭这个行为了。然后你就是当一些这个就是它是通过人体改造实现的，
那这个想法挺大胆
啊对，就是说当时因为开始说是不是我们吃点能量棒就行，
啊，
我说那干脆彻底点就不吃了，
不吃，
啊，
就光合作用，
对，反正咱们就是咱们一分钟短剧不用解释技术，
咱后背就是太阳能板是吧，
对，你甭管它因为是充电了还是怎么着，你别管，就是这个科幻的这个，
就是这么大胆，
就这么大胆，不需要吃饭了，这个设定里边
不要反驳
对，我们也不讲为什么不要吃饭啊，当然因为这个时间短，没有必要去讲，
反正就不用吃喝水的，
这个喝水可以喝，但就是不是很重要，就是说
喝水主要为了玩，
对，
就跟喝可乐似的，有时候也不渴，但就想喝瓶，
但是说一旦你进行改造，这是对人体改造，而不是吃能量棒，因为吃能量棒我觉得很难拒绝对于美食的诱惑，但我觉得人体改造之后，你的身体改造之后，你可能真的对于很多美食你就没有一种欲望了，就是因为我这个像我们家俩孩子，我们家大孩子就真的特别不爱吃饭，他就是感觉他吃饭就是为了摄取一下能量，我们家那老二就逮什么吃什么，特别爱吃，就是有人对于饭的那个欲望会不一样，就是对吧，
心里有事儿我以前也是
然后呢
上中学的时候也不爱吃，
也不爱吃饭，
每天就是
我看你现在挺爱做饭，
每天就是嗨想姑娘就不想吃饭
然后呢，所以这个设定里边，在这个设定里边就是未来不需要吃饭了，大家可以改造，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改造，所以整个这个故事当时我们起名叫最后的厨师，其实就是如果出现这样的话可能出现问题，就是出现那个最大困境的是厨师这个行业可能像修BB机一样被淘汰了，
不会的，
为什么？
你看着那个王刚我一看他做饭我就想吃
对，但是说如果你改造了你就没欲望了，他的设定就是改造之后你连欲望就是连吃的欲望，
最后就是说消灭了这个职业了是吧，
对，不是为了消灭他们，而是随着这个时代更多的人
淘汰了，
更改造，他们被淘汰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去改造呢，就是像这个故事里边去聊的几个话题，就几个点吧，一个是你可以节省大量的饮食时间，你一天三顿饭，其实有的时候我对就是我挺爱吃的一个人啊，但是我有时候对于吃饭现在有一些焦虑，你说吃好了吧挺老贵，吃不好吧就是又饿，到底该吃不该吃，每天三顿饭还都得吃怪麻烦的，所以现在我经常简化到一顿饭，简化成一顿饭吃顿好的，对吧，就是我就想那
姐家
那不是录音的时候不能饿着录嘛，所以点个吉野家，有的时候晚上点个炒菜啊什么的，
串儿
对，串儿可贵了，串儿100多块钱的，
串儿真是贵，
串儿贵着呢现在，所以就是设定这么一个情况，那就是说不是说强迫所有人改造，就是有人想改造改造，但是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改造了，他改造完之后，第一他只需要通过就是这个改造设备之后可能是营养液也好是充电也好，就是他不需要，他没有这个口舌的这个欲望之后，他的身材管理是最容易上去的，
他不吃饭怎么身材管理还哦对对对
对吧， 就是我打针就完了，或者我输液就完了，我需要什么
也得练，
每天往哪上。你要是练健身的话，你就不就是说实话，健身吃的东西不也不是为了好吃吗？
健身得多吃。
对呀、啊，那样的话你想你
增肌，
你那堆蛋白粉直接就从血管进去了。就可能就直接从你那个改造设备啪一摁蛋白粉啪就打进去了，你也不用，因为你本身吃它你也不会觉得它多香吧。
明白，因为它这个设定咱就不纠结了，反正就是未来是这帮人通过不吃饭然后就省了很多这个困扰。
对，
是
就是第一就是你的身材管理好，
首先省了时间、
嗯、
然后也不用太在意身材这个问题、啊、
对你
对
对
对
吧，就是达到自己的标准。
明白，这是设定
就是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越来越不好干了。然后这个一个很大的这个餐厅里边，最后来了一个客人，就是这个厨师的这个常客。其实这个设定里边就是这个常客就是准备去改造了，就是原设定里边我们是希望这两个人都相对更富态一点。
你说你的为什
么？然后呢，这个他改造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依然会，就是这个想去改造的人依然觉得食物很美好，但是他已经被卷得不行了。你想象一下，你的办公室里边全都是一群不用吃中饭、不用吃晚饭，每天比你多出3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的人。
我觉得你说这倒是挺现实的问题
啊、
嗯。就现在厨师确实也挺
也不好干，对吧？我中午出去吃个饭，我吃等40分钟，我吃10分钟也亏得慌，我吃20分钟干1小时出去，然后我再来就是去吃饭的路上，这不是前后就耽误出2小时来嘛，对吧？那办公室里那人2小时在办公室里一直坐着，可能屁股上插个电就充满了，一边充着电一边在那工作，你说老板喜欢谁？所以这就是一个卷。其次就是你出门之后，哎呦，谁都那个身材倍儿好，就你这块儿一身肥肉，对吧？我，对吧？你这别人老觉得你不自律，对吧？现在因为现在有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你胖吧，很多人会认为你不自律。你看我就健身，我少吃饭，就叫什么管住嘴，迈开腿，我就瘦了，对吧？
啊，你是什么意思？你在影射我？
没有啊，没影射你，你又不逼着我减肥，但是老有逼着我减肥的朋友嘛，对吧？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那个身体状态不一样，他对吧？就是这个，当然确实我也承认我迈不开嘴，也闭不上嘴，对吧？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在这个恋爱市场上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挫折？
嗯，
对吧？而且更关键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往往这些事儿会提。在谈恋爱过程中会提升到三观认知问题，认为你跟我三观不合，你是一个不自律的人，就是哎，这就是胖瘦，爱吃一口这个中国美食，怎么就变成我他妈跟你三观不合了？其实这个表达了一些这个东西，所以这大哥被卷的，最后导致他要即使很爱吃美食，也被迫要去做这个改造手术。如果不做的话，他就可能无法去在这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生存空间了。等于是他其实并不想，但是被卷成这样的。然后所以这个厨师呢，就是表达也就是看，就是虽然就是，但厨师看透了一切，就是劝他你就去吧，就那意思，能怎么样啊？就是总会结束的。但是厨师认为，厨师也提出一个就是你说我们都是满足人这五感的，你说满足眼睛的就叫艺术，满足耳朵的也叫艺术，咱们满足这舌头的这味觉的就成累赘了，就成了这个三观不合的这么一个低俗的东西。
那照你这么说，先消灭的是美食家
啊？对啊，对啊，这里边就没有美食家了。其实原剧本里写特别多，说了那你也美食家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现在都改行干别的那个那什么了，对吧？
这可能这个社会技能点点偏了
啊，对啊。我那原在那最早的一个剧本里边写过，说就那帮美食家上来掀起的这个风潮，就是他们告诉大家这样最健康
啊。对，得点评一下，这菜很健康，热量低一些。
对，他不说好吃不好吃，
最后就这东西就成为一个卷的这个引子了。
对，其实这个是想表达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其实这后边讨论，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特别有意思，这两位老师的讨论，那个尹老师的这个，尹烨老师的这个讨论里边提到了，他就是说这个技术现在虽然还不能实现，这个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他大概能理解，他是说脱离出消化系统，直接进入循环系统。 说现在也不能说完全不能实现，说打一种就是打输液就可以。
对，因为 ICU 最后都是插管
输液就可以，其实我们
营养液，
对，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把输液这东西给简单化，就是你身上有一个口，每天都能输，你往那儿一插一个那个输液包，自己就进去了，你就不需要吃饭了，对吧？提到一个很重要点是什么呀，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忽略了整个消化系统人的复杂性。
对对对对，
不是说你不吃然后这个营养还进入身体，他说整个消化系统不一定是只满足我们的消化的这个功能，把能量摄取的功能，能量摄取功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你肚子里的一些菌群啊还有各，就是他讲的很专业了，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的就是完成一个能量转化，他说很多很复杂的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你一旦没有饮食其实可能会出问题。
是
啊，这个我觉得他从科学角度去讲的就特别好，这是知识点。然后另外那个陈立老师说了一个让我就有点醍醐灌顶了。
哎，你说，
他说呀，影响进化，他说不吃饭影响进化，说我们从树上下来就是因为抢吃的打架，就这些东西是进化的一个过程。说一旦我们没有吃这件事了，可能进化会受到影响。哎，我一想有道理啊，因为你就谁都变成打那个针了，你也不会通过吃体会到什么优越感的时候，你的进化可能真会出问题。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不是他说的，但是提到这儿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你比如那个狼群，它是有社会性的，社会性的狼群，它吃饭的时候，先是那头狼吃那个好的，对吧？就是那堆年轻狼跟那堆最后这个就是快不行的狼，他们只能啃骨头。其实在食物本身上面是有一种阶级划分的，这么一个影响，就是动物界的阶级啊，动物的阶级划分和这个和你和让你产生欲望的这么一个动机的。如果
是狼王得先补充营养，然后有这个更强壮是吧，头脑思路更清晰，能控制能指挥下一场战斗啊。
对啊，而且就是你就会变成什么，就是
那个年轻狼多啃啃骨头，多啃啃骨头，锋利自己的牙齿，
哎，对吧？是不是？而且就是说，
而关键是要保存欲望。
对，
老每顿饭都三分饱，你下顿饭还能抢。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陈老师提到的一个我联想更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你说那狼王他可能今儿不饿，但那头一口也得我吃，地位在这儿呢。
对，关键得补充好营养，
对吧？那上来你让那小的先把那个好吃的吃了，他还有没有欲望往上爬？你不得不说人就是整个生物的进化是跟欲望息息相关的，这个饮食是一个巨大的欲望点，饮食男女嘛，咱们这古人也都说饮食男女，对吧？这个饮食这个点如果彻底的就是从欲望这件事被抹灭之后，会不会影响人类的进化？我觉得这个话题真的提得很有意思，提的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一期我觉得这个整个对话的这个内容质量还是特别高的，
是吧？
我这个
不错，
挺好，对吧？所以这个这还有一些其他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还有一些跟很多是跟 AI 相关的，那个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多支持我们这个节目。
不错，这档节目在咱们国内之前很少能见到，就是召集这些人来。
对，说实话
之前我觉得都看一些那种所谓的科普频道找他们上来说两句，但是很少有节目能让他们去畅所欲言，就一个我们身边可能不常讨论的这种所谓科幻话题去阐明他们的观点。我觉得这个
没错，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自己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对，说实话这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挺不容易的事儿，是这是一种就是前边没有的形式，虽然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憾和这个觉得还有改进的地方，我们第二季可以去做得更好嘛，但是就是真的是这个整个这个制片方什么的能够提出这个创意，真的让我觉得很了不起。因为咱们也一直都是聊跟科幻相关的内容，其实我自己心里还是挺清楚，科幻可能还没有是到一个让大众都非常的了解跟喜欢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现在这个节目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然后能也希望能推动更多的人去喜欢这些科幻的内容。其实也可以看到来的这些老师里边很多都是专业的科学的背景，这些科幻的东西其实也都是在影响着大家对于科学的这种这个探索的精神，其实挺不容易的。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参与这个项目其实也还是真的觉得挺激动的。那个当时他们跟我说第二季还带着我玩，然后这个其实说点自己感受吧，其实这个可能参与这个项目真的是让我这个觉得人生还挺奇妙的，确实是这个 因为做了这个节目，对吧？因为跟艾文老师做了这个节目，也很感谢艾文带着我做这节目，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其实小的时候就喜欢科幻，后来也挺喜欢的，但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去参与到其中，能够这个有就是去编剧的东西能够拿出来让这个什么贾樟柯老师、刘慈欣老师在这块儿去就是这个去讨论，其实挺梦幻的。我真觉得还挺梦幻的，我觉得这个就这主要我还这么大岁数了，我都过四十了嘛，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个经历，挺神奇的一个经历，这个挺好，也谢谢这个大家吧，嗯。